各位朋友，新春蒙福，新年蒙恩。今天我们灵修约翰福音第十章。在这一章啊，约翰说他是在修殿节期间进行的，而耶稣也是特意选择在修殿节期间跟一批听众特别来讲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宗教领袖，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里啊，给我们很深的提醒，因为不少人啊都特别的轻看文化，我们呢觉得引用一些文化的典故甚至都觉得很反感。但是约翰福音第十章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因为修殿节是纯粹属于犹太文化的节期，在旧约是找不到它的圣经根据的。那为什么会有修殿节呢？主要是因为在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2年不是征服了中东吗？他征服之后啊，希腊的文化宗教就渗透进以色列，结果呢，以色列的祭司和领袖就特别的跟希腊文化屈服，也跟当时的很多当权者来合作，就特别的搞了一个那种文化化的运动，就越来越有妥协，甚至呢导致了这个安提阿古来攻占了圣殿，废除了圣殿崇拜，在圣殿里树立起异教的偶像，烧了圣经的书卷，取缔犹太人的礼仪，以猪血亵渎圣殿。所以后来不就爆发了马加比起义吗？他们呢来对抗这种腐败的祭司体系和犹太的政治体系。到了公元前165年，他们呢终于把圣殿重新奉献给神，所以啊就叫献殿节或者叫修殿节，他的意思呢就是奉献。耶路撒冷的人为了纪念，就以这个奉献殿这个意思来命名这个节期。而在这一个节期中，犹太人会在耶路撒冷8天欢庆这个节期。他们的灯啊会很神奇的在圣殿连着燃烧8天。而且呢在这个期间，众会堂都会诵读以西结书34章。的经文，大家熟悉以西结书34章，就很清楚的知道，在那里啊，耶和华借着以西结先知来批评以色列的牧人，只知道肥己，只知道腐败贪污，而忽略了去真正牧养他的羊群，所以他们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好牧人。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耶稣就使用了犹太的文化，使用了这个节期，这样呢就使我们看见耶稣是非常重视犹太文化和圣经理念一致的那些部分。因为这个献殿节也毕竟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宗教情操，也是呢人渴望来问到底什么样的领袖才是合神心意的领袖，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而耶稣也就在这大段的讲论中来讲了他是羊的门，他是好牧人，他也愿意来呼召另一批羊进入到他自己的羊群中来牧养他们，并且呢为羊来舍己。 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看到耶稣这样的辩论啊，指出他之所以能来牧养群羊，是因为他与至高者同等，与父本为一，他能够把父的心意启示出来，同时呢，他能够让上帝的声音来喂养羊的心灵，让他们得到真正的饱足，同时呢，他也愿意把这声音来委托给他自己所差遣的牧者，让羊能认得他自己的声音。结果犹太人就第四次说耶稣是被鬼附，在约翰福音中是第四次，同时呢又第三次议论纷纷，也来否定耶稣基督，甚至要拿起石头来打他。这个时候耶稣就离开了他们，他讲过了，光照了，然后也离开了耶路撒冷。那整个约翰福音到此我们就看见耶稣离开了犹太地区，离开了耶路撒冷，回到了约旦河他当初受洗的地方。这里就是特别的耐人寻味，在上一章第九章耶稣离开了圣殿，在第十章耶稣离开了犹太地，离开了耶路撒冷，就让我们看到这是耶稣严重的警告。当人拒绝来听他的声音的时候，他不会永远给你机会，因此他转身就离开。但是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主的羊是听主的声音，这是这一章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也是让我们需要特别深思和反省的一个主题。当我们来认识这一个主题的时候啊，我们得有这个中东的那样的一种背景，也就是你得了解中东的旷野。中东的旷野啊，绵延千里，横越约旦河，进入东面高地，穿过沙地阿拉伯和伊拉克。今天中东地区的小孩子经常会大谈在旷野探险的猎奇故事，但实际上在耶稣那个年代，旷野是非常危险甚至非常凶险的。当然在十月到三月期间，大雨呢会使旷野突然长出数量惊人的草木，非常茂盛，对羊而言这是再好不过的牧草。但是在这期间危机也是重重，因为呢犹太旷野啊，它的东面有一些受侵蚀而成的险峻的悬崖，有的深的地方多达300多米。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牧人保护羊群的任务就非常重要，所以耶稣才特别来用了旧约中神是好牧人，神保护他的羊这样的意象，来直接的说他是真正的牧者，他会来保护他自己的羊群，也能够让他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实际上这样的一种提醒啊，我们却常常的来忽略，也没有能真正的放在心里。不少时候我们觉得世界很美丽，不像旷野充满了危机四伏，我们也觉得我们的心啊可以成为别的思想的跑马场。结果呢，我们到底跟谁走，到底谁能保护我们，就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话题和主题。 但是非常可悲可怕的是，我们并不关心，我们仍然对当前的危险一无所知。因此耶稣才在第十章严重的来警告说，盗贼来是要偷盗、杀害、毁坏，他们是要借着表面的看似花花绿绿的美好来诱惑我们坠入悬崖，进入坟场，最后走向灭亡。这难道不是可怕的悲剧和惨剧吗？是的，回想我自己成长的历程，确实也是犹如在人生的旷野中。那到底谁能保护我的心呢？保护我的生命，保护我的思想。而我自己在成长中，我觉得就特别受到法国的启蒙运动的影响。在启蒙运动思潮中，不少的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就说，谁你也不要信，要相信你的理性，而你的理性呢会保护你。但实际上人的理性是多么的不可靠，所以自己一旦信了这样一种错误的想法，就使得自己越来越孤傲，越来越以自己为权威，而内心也越来越荒凉和冷漠。所以我永远难以忘记过去自己在青少年那一个阶段所受的错误思想影响给我所带来的非常深的伤害。因为自己绝对不是神，不是全知全能，并不能真的能保护自己。就像一个孩子，你把他放在那么危险的马路上，他怎么可能学会来保护自己？当他学会之前，他早就被车给撞死了。所以今天这样的话题仍然是非常的严重，也是非常的深重。但是威胁着我们的这些观念，它是悄然无声的来临到我们的孩子。你知道有不少孩子已经在偷偷的很深的接受游戏中的那种观念，就是人生就是游戏，没有真事儿。而且呢，杀一个人也不算什么。有的开始滥用药物吸毒，有的开始酗酒，有这个不正当的性行为，跟人约会，有的呢是这个认为自己可以来透过去跟一些陌生的声音接触来获得自己的答案。比如说有一对不孕不育的夫妻竟然接受异教的指引，说去找一种古怪的石头，那样的就会使他们怀孕。有的人就接受新纪元的巫术的引导，有的就接受各种新奇的心理辅导。就说现在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自己面对的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背后的声音太可怕了。各种盗贼，它不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门而来的，它已经侵入到我们的内心。前些日子我们也知道台湾的很年轻的女作家林奕涵自杀，她写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边是她自己真实的经历，他的父母都出来作证，也就是那一个少女13岁被他的家庭老师强暴。他怎么度过这个危机？他竟然暗示自己，告诉自己说他要爱上这个强暴他的人，这样呢他就可以两情相悦，避免内心受谴责，避免内疚。你想这个孩子是多么可怜，以至于他一生都没办法摆脱，到最后他在20多岁的时候就走向自杀。所以就在父母的眼皮底下，这些事情就在不断的发生。而这个一个叫巴纳的机构做了一个调查，你知道吗？孩子们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向什么人求助？父亲排在第25个选择， 母亲排在第十一个选择。各位，我们的教会也是殚精竭虑，想着每一个月有孩子们的营会，我们想着有大学生的营会，我们想着有老年的聚会，我们想着有夫妻营，我们想着有丈夫营，我们想着有妻子代祷会，我们有各种各样想方设法想着来保护大家的心，但实际上多少人是根本不在意，也根本不在乎。你真的觉得这个世界是这么的美丽美好吗？真的觉得水草丰美吗？所以在这里特别来呼吁和提醒，让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一点。其实从我个人来说，我是可以继续做我的学术研究，然后我也已经取得国家级课题，也已经找到一个博士论文所开辟的学术的生长点。但是当神呼召我，我自己就放弃了那种专业写作的努力，开始为幼儿园的孩子们编书，为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研究生，甚至为普通大众来写，就是想让主的声音能响起。因为这正是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给我们的真正保护我们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主的声音，主的羊听主的声音才能得到保护。所以要跟主建立活泼的、深入的、真实的关系。而我们怎么认出主的声音？就是你要去找那些真的忠实于主的话语的人，因为这一些牧人可以为羊舍命，而不要去跟随故宫，更不要跟随假教师，跟随狼，那是何等的可怕和危险。耶稣在这里早就给了我们这么荣美的提醒，也给了我们这么美好的旨意，好让我们能够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弟兄姊妹，我听过无数个孩子被摧毁的故事，也知道有很多的案例，当他们孩子长大了，他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被揉碎，怎么样走向幻灭和痛苦，这个世界无以安慰。但是呢，今天我们却毫不在意我们的危险，走在一个充满了鲜花芳香的沼的地上，丝毫不觉得下一步就可能会沉陷下去。所以千千万万回到主的声音，让这个声音响在你的心灵深处，透过你自己生命的更新改变，也去注入到你的孩子、你身边的人的心灵深处，能够呢，让他们得到真实的喂养。否则，这个世界会把我们吞噬，因为盗贼来，无非要偷盗、杀害和毁坏。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战场就在人心。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约翰福音第十章来警告我们，当我们的心向犹太的民众，你就会转身离开，因为你已经说了，当大量珍贵的声音，你自己的声音响在我们耳边的时候，我们掩耳不听，也是在试探你。天父，就求你保守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珍惜能听你声音的机会，也回到你真实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光，能保护我们免于陷入黑暗。我们也是羊，需要牧者的引导，愿你来带领恩待我们。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